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知道哈，今天的国际的情势主要焦点在哪里呢？好，主要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对不对？好，常常现在发生一些战争哈。那一开始我想先问几个问题，好，根据这个，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向耶和华祷告？会不会向神祷告？会不会？会嘛哈、哦？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墙那边有一面哭墙，有一面西墙，有没有？常常看犹太人在那边祷告哈、哦。那么他们会不会拿起圣经来阅读呢？特别就是旧约的圣经来阅读呢？会不会？会哈、哦。那我们之前我们读过约书亚记，对不对？我相信现在他们最喜欢读约书亚记，有是不是这样？啊、哦，这本书可以给他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哈、哦。那他们会不会读？会不会唱诗歌呢？犹太人会不会唱诗歌？犹太人非常会唱诗歌、哦、你现在去看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这些军人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是非常感人的、哦、所以他们进不进前？以色列人进不进前？非常进前、哦、那我现在再问一个俗气一点的问题了、哦、那么这些士兵，以色列士兵，如果今天死在战场上面，他们会不会进天堂呢？会不会？好难回答，是不是？其实不怎么回，真的，你根据真理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容易回答？他们会进天堂？不会进天堂的，不会进天堂的，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大家明白这道理了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今天无论他们怎么样子的懊悔死刑，像上周所讲的，信靠神，好，信靠耶和华神。相信死人复活审判这些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耶稣的话，他们根本是进不了天堂的哈。所以我们在普世的教会今天要怎么办呢？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对以色列人的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极力的，我们能够的就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应该要告诉他们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是我们对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祝福。今天很多教会哈，不少教会普世教会都关心这件事情，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其实不止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巴勒斯坦人，所有这些人他们都需要福音啊。所以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虽然进前，但他们得救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哈，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一个旧约的启示里面，拒绝了耶稣这个更高的启示，停留在那里。他们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啊，基督啊就是弥赛亚，所以我有时候讲说弥赛亚道理的开端啊，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联系得上，因为他们相信的还是旧约，弥赛亚启示，却不知道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些啊。所以我们上一周经文呢，和今天这段经文都是在第六章啊，都在第六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就是他们和你们啊，帮我按一下它，可以哈。哦，好，我来干，可以了。OK， 这个啊，上一周的经文和这一周经文有一个本质上差别，就是他们和你们哈，他们是哪些人呢？好，上一周讲到。他们就是那些受到试探的，受到逼迫的，那些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在当时，他们开始考虑要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那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最大的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呢？两边都是信靠神，都是信靠耶和华，上周讲到的。两边都信靠耶和华，那么最基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就是犹太教今天他还是一直在怎么样等候弥赛亚，等候基督啊，还在等候基督，却不知道耶稣就是已经来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哈，所以他们仍然停留在道理开端哈。这等于说什么？等于说神向以色列人说话，才刚刚说完一半而已，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就掉头就走了，掉头就走了，只听了神的话的上半段。下半段就不听，不把它给听完哈、哦。 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好复杂好，谢谢春虎哈。好，这就是当时这个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哈。旧约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们哈，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以后，但是呢有些人是受了逼迫哈。那回到犹太教里面呢，可以接受罗马帝国的这种保护嘛哈，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考虑离开这个耶稣的信仰，回到这个旧约启示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希伯来书，他证明一件事情，要告诉这些人说，耶稣他是超越一切万有的，耶稣是超越了旧约所启示那些天使，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新约是完全超越了旧约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他是有个这样，有一个牧人的心肠，牧人心肠，他要教导这些在犹太背景之下这些基督徒已经归信耶稣的这些人，要能够更加的去坚定的来去相信耶稣的身份啊。好，第十章他会重复啊这个主题，说他们怎么样。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六章，第十章还要重复一个主题，同样的就讲到说他们是践踏神的儿子啊，那些使他成圣之约血当作平常的这些人，连赎罪祭都没有了，这些当时接受耶稣但后来呢放弃耶稣信仰要回到犹太教，所以无论是第六章我们这边讲的把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面，或者在第十章讲的把耶稣血当作平常的，都是说到同一批人，都是说到同一批人，他们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的，他们把耶稣这个人呢当作一个平常的一个罪犯重钉在十字架上面啊。这些人很可惜，他原本信了耶稣，后来又否定了耶稣，离弃了真道啊，然后回到犹太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第五节哈，第六章第五节这边讲到说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了，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是认识耶稣但又放弃了耶稣的哈。好，我们就从上一周，好，上一周这个他们呢要回到这一周的我们，好，你们，对不起啊，回到这一周你们，这两个是有个本质上的差别的哈。这里呢你们是讲到一群接受了，已经接受了耶稣信仰的人，他们不同于上一周的那些重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些人哈。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是讲到说要持定前头的指望，好，这些人要认定耶稣，好，所以这个你们，好，这里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需要去怎么样看齐的地方，好，在他们和你们这两组人里面，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你们，我们需要跟他们怎么样贴近，好，需要跟他们贴近。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九节了哈，今天这个第九节这段经文哈，第九节这边讲到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说，为什么一开始讲说我们虽然这样说呢，因为作者在上一周的经文里面是提出怎么样非常严厉的这个严厉的话，为了他们的好处他必须怎么样要讲出这么严厉的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是背道离开了这个耶稣信仰，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们连赎罪祭都没有了，你们是把耶稣给重钉在十字架的啊。所以这里面他开始怎么样改口了啊，他语气开始，你可以看到他语气改变了啊。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啊，很明显的这个语气开始改变，认他们相信他们是还是在主里面的弟兄，主里面弟兄，所以今天对象是你们了啊。他说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怎么样得救，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大部分的人哈，行为还不至于如此，不至于被盗，不至于被盗， 你们是有更好的行为，哈，这些行为是近乎得救的，好，近乎得救。所以今天的信息和我们的得救是非常有关系的。虽然我们不是在讲犹太人，哈，今天信息讲到一个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需要温习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当然我们要温习之前，我们先要复习一下咯，什么是得救呢？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哎，这个人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所以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简单来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得救，得救是什么？找到工作这叫得救吗？或孩子本来不乖的现在很乖，这叫得救吗？不是，这里面讲到得救是说信主以后我们罪怎么样已经得到赦免了，罪一旦得到赦免以后呢，所以末日将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审判，那个审判要审判世人的，但是我们得救的人已经从那个末日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了，因为我们信靠耶稣的宝血以后，将来我们就不会在那个审判之下的，不会因为这样而灭亡，反而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的。所以这就是得救的意思，不再落到末日审判当中。那这个虽然是讲到末日的审判，但是这件事情呢却是在今天就确定的，我今天我就能够知道我已经是得救的，这个是往下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我们并不是要等到末日那一天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不是等到那天审判了以后再来看你这一辈子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来确定你是不是得救，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今天很重要一个主题咯。然后我们来看，作者在这个第九节这边讲到一个近乎得救，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叫近乎得救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误会，好像怎么样，这些人快要得救了，接近得救了，是不是这样，近乎得救，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会。如果我们阅读这个英文的这边翻译会比较清楚，下面这英文翻译会比较清楚，作者在这边是怎么样，是称赞这些基督徒已经活出来了一些比较好的行为，英文叫 better things， 比较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属于救恩的，是属于救恩的，或者说是伴随着救恩而来的，伴随救恩而来的这些救恩，这些行为呢，好，这些比较好的行为没有被盗，这些比较好的行为呢是怎么样，就在救恩的旁边，所以和合本这样翻译 也是对的，讲到近乎得救意思说你们拥有这些好一点的行为， better 一些好一点的行为呢就在救恩的旁边，可能讲的还是不太清楚，我拿那个海平做个比方好了，对不起。当我们看到海平的时候我们想到谁会在旁边，是不是伟伟就在旁边嘛，你看到海平你想要伟伟，或者说你想要找伟伟，你去看到海平你就问海平伟伟在哪里，所以他们两个是伴随在一起的，你看到海平就会想到伟伟，伟伟就在附近，他们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这边意思，他们这些人有更好的行为，这些行为呢，这些行为和得救是绑在一起的，是伴随在一起，是近乎得救的，跟救得救跟救恩这个站在一起的，就像伟伟和海平是站在一起的，这行为和我们的得救是怎么样，是在一起的，那哪些行为是属于这个得救的行为呢，是和得救是在一起的呢？比如说，其实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希伯来书有个最重要的关切，他讲到什么，讲到聚会生活，讲到聚会生活，所以他常常在那边，他在那边鼓励这些信徒们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这是有背景的，我们刚刚说过有些人他们离开了这个基督信仰到了这个犹太教里面去，所以这边鼓励他们不要停止聚会，要固定的参加聚会，固定参加聚会就是一种得救的一个行为，表达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固定参加聚会是不是代表这个人就得救了呢？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不一定是嘛，因为我们在座就是一个明显例子，我们当中有些人 是信主好多年，是来到教会好多年以后之后才信主的。比如说你来了教会三年，固定参加聚会，然后你最后信主了，那个三年里面你得救了吗？你还没有得救嘛，但是你固定参加聚会，所以固定参加聚会不代表你是得救的。但是如果相反过来讲，对不对呢？你若是个得救人，你会不会固定参加聚会？会不会？得救的人一定会固定参加聚会的，等一下我们会再更多讲这些。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心相信主的人，他一定会固定参加聚会的，因为固定参加聚会就是所谓的得救的行为，是伴随着这个救恩而来的，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果子，是属于得救行为，是得救行为。得救这件事情和行为这件事情，它是双胞胎。我刚刚讲说海平和伟伟，它就是双胞胎，是孪生子，是会同时会出现的。这也就是雅各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雅各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若真正得救呢，就一定怎么样，会有行为，一定会有行为。这雅各书的主题，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十节，我们再来往下看。第十节，我们回忆刚刚讲的，第六章讲到有他们那些即将离开这个耶稣信仰的人，还有呢你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需要对齐看齐的。上周讲到他们这些离弃真道的人，作者是一个有个牧者的心怀，其实他讲出那些责备的话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他们，要警告他们要回来，你们的光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上一周经文呢，到了这一周以后，他马上要缓和下来，缓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也经常利用类似的经文来去搅扰真信徒，让真信徒里面有良心，控告说，哎呀，你这个人太差了，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根本不配神的救恩，你干脆你就离开吧，你去死掉好了，或怎么样等等，有种心里面一个暗示当我们基督徒有这样一个暗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知道说那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神不会讲这种话的，不会讲这种话。神当然会责备我们，我不是说神不会责备我们，但是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一个非常负面的要让我们离开神的，神不会这样子。所以魔鬼会用刚刚或者上一周我们所读到那些经文来去怎么样，来去打击这个真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这是很可能的。在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就查到这一点，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真基督徒啊？我们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没有给魔鬼这个余地，没有给他留这个地步，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所以作者在这边责备之后呢，他现在要用个安慰的语气，让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是要如何能够确定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意思就是说，神并没有忘记你们的好行为，没有的。作者意思并不是说你们可以用这些好行为然后去怎么样换取神的这个救恩，就像中国人喜欢烧香拜拜，对不对？到庙里面捐点香火钱，或者说做一点修桥铺路的善事，来换来这个神明的这个保佑，然后将来可以进天堂。作者不是这边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是想要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相信耶稣，已经真正得救的人，就已经活出了一个得救行为的话，这些呢，神是知道的，神是看见的，神看见，神他看见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是不需要在这边怀疑我们自己得救的。所以在众多的好行为里面，第十节这边特别提到了伺候圣徒，伺候圣徒，这什么意思？比较文言一点，简单翻译起来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服侍弟兄姊妹。 一个真信徒，他一定会活出一种生命来，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服侍弟兄姊妹啊。作者称赞这些真的信徒啊，真的信徒为了主的名做工，而且显出怎么样爱心来服侍弟兄姊妹，不止怎么样，不只是过去服侍，而且现在还继续服侍。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点都没有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哈。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远远看见一个教堂，你会有兴趣吗？会不会有兴趣？不会啊，你可能从旁边走过去看一下，或者连一眼都不看，啊，就这样走过去了。开车也是这样，就这样过去，你不会有任何关心啊。但信主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喜欢参加聚会，那听到圣经的话语，唱着诗歌，里面都有感动，或者觉得听了神的道啊，觉得怎么样，津津有味，会有这种感受出来啊。然后呢，甚至在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坐不住啦，你开始坐不住，你觉得要怎么样 ？I want to do something 啊，有没有？我有时候在这个信主不久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他说我要做一些事情，要为教会做一些事情啊。我们先不管成不成熟，我们只管说那种心智，想要为教会做一点事情，想要为弟兄姊妹做一点点事情，想要服侍教会，想要服侍弟兄姊妹，这都是怎么样生命的改变。一个信主的人，他很容易发现哈，他信主以后呢，自己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动出来哈，一点一点的自己在里面有改变，改变久了以后你就忘记了，啊，忘记了。可是特别是那初信主的那几年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他自己里面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哈。那么自己都感觉得到，神知不知道呢？神知不知道？神是当然知道了，当然知道。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小孩子的，家里面我们有自己孩子们，还记得吗？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会走路，会站起来，不要说走，会爬好了，刚开始会爬，刚开始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兴不兴奋？兴不兴奋？非常兴奋啊！今天神也是一样，不要看我在这边讲道，你觉得神看我在这边讲道比较兴奋呢，还是说神看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刚刚开始会祷告，你觉得神会更高兴看到哪一件事情啊？刚开始学会祷告，刚开始要开口祷告，哇，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神来讲这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个罪人啊，悔改了，他现在开始在祷告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神的这份心的，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眼睛不是看着教会那个最那个服侍最多的那些人，我们眼睛看到那些初信主人或者正要信主接近神的人，心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兴奋啊，有没有那种感动啊，太好了，这个人有了这样改变，有没有呢？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是在一点一滴的在改变当中，神都知道的，也看到了，神也在其中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那些刚信主刚蒙恩的基督徒，哪怕做一点点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讨神喜悦的。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神都看在眼里，他不会忘记。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作者这边呢开始把这个牧人的期待扩展到每一个人，他现在说希望怎么样，你们个人，就是你们每一个人，他希望说不是只有少数人活出了一些得救的行为而已，他乃是怎么样，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而且怎么样，不松懈，能够殷勤，能够勤奋，殷勤就是勤奋的意思，不要懈怠。所以这个殷勤就是热忱，热忱要有个热忱。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为信主以后，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非常有热忱的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行为来啊。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了希伯来书作者不断提醒的，就是要 固定的聚会，不要停止聚会，这是他的很大的一个关切，非常关切。因为当时有些人就这样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以后呢，回到犹太教里面以后，变得非常非常的怎样，光景就不好了，因为他们失去了耶稣的救恩了。主耶稣这边讲到说，天国怎么样？他曾经说过，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头脑相信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虽然是对的，然后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了，不是这样。只要是真基督徒的，他对神的爱，对教会的爱，对主的爱，对主里面弟兄姊妹的爱呢，这个爱是一点一滴会生发出来的，他自己会知道的啊。然后这一节里面还讲到一个满足的指望，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啊，满足的指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灵命成长的阶段里面一定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而且要怎么样，而且要确实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哈。和本这边翻译成叫满足的指望，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哈，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和另外两个翻译啊摆在一起就会更清楚了哈。满足的指望，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啊，另外一本中文译本翻译说是对所盼望的有一个完全的确信，英文叫做 full assurance of hope， full assurance of hope。其实这个三个翻译呢都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就是说啊，我们对于未来盼望，这特别是指的救恩的盼望，神将来要拯救我们，耶稣要拯救我们，我们是得救的，我们将来要进天堂的。我不是用那种很世俗的话来讲我们要进天堂，到那边去享受荣华富贵，不是这样，因为这永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定居，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关切的，那些说他不关切的人，那是因为他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关切说我们能不能移民美国啊，或者我们买房子买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这么关切呢？然后我们居然说我们对永生不关切呢？那只是说我们不相信而已。如果你真的面对这问题的话，永生难道不重要吗？你将来要住在哪里，而且是永永远远住在哪里，这件事情难道不重要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盼望，要有这个盼望，对不对？但是你对于这个盼望啊，有没有一个 full assurance， 有没有一个充足的确信，有没有一个充足的确信？和合本这边翻译成满足，满足就是充足的意思，你有没有这种充足的把握在里面？你对于将来你的得救有没有一个充足的把握？这里就讲到一个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得救的确据。你对得救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说的，你将来能不能在神的审判当中逃离那个神的审判，你有没有真正相信耶稣，以至于说你从那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呢？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呢？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当有些人在被问到，忽然间问到说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得救了，那你有确信吗？ 你确定你会得救吗？然后这时候就懵了， 我有得救吗？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我不确定有没有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确据，这个问题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怎么样我们要永生的归宿的。我们将来是不是要跟神在一起，还是跟魔鬼在一起？你现在难道没有把握吗？你如果没有把握怎么办？你没有把握就代表说你对真理还不认识，你要赶紧回头，要搞清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good news 是什么？好的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如果你搞不清楚，你跟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来谈这件事情，把它搞清楚以后，你是可以有个确据的，得救的确据。 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个得救确据。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呢？怎么样知道说我们是确实有把握的呢？简单来说，就是要讲到行为和信心这两件事情是要怎么样，要配合在一起的。那关于行为的部分，我们说过，我们并不是说靠着自己好行为，然后神设定了一个好比说90分的标准，你要做啊做啊做啊好行为做到90分了，你达到那标准了，然后你过了关了，然后你就得救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违反真理的，这不对的。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我们的得救就是在我们信心的起点。你可能30年以前信主的，而且是真心相信主的，那你得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30年以前就开始了。只要口里认主，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你以前哪怕是大坏蛋，哪怕你做了再多的坏事，但你只要口里认主，心里相信，从那一天开始你得救了，然后你生命成长起来了，从那一天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哪怕你过去是再怎么样的罪人，你都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为一定怎么样会有所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的果子。耶稣曾经讲过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有改变的。雅各书也讲到说什么，我们是因行为而称义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信主了以后，真正相信主以后呢，一定会有好行为的表现出来的，散发出来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生命。以前呢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怎么样不喜欢做了，里面有拦阻了。或者说以前刚好相反，以前不喜欢做的事情呢，现在怎么样反倒喜欢做起来了，这是生命的一种改变。所以这就是刚刚第九节所讲的近乎得救，还记得吗？近乎得救就是你在得救的旁边你还有一个非常接近的东西，就是行为。这个行为会从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种行为包括什么呢？包括固定聚会，包括伺候圣徒，也就是服侍弟兄姊妹，然后为了神的名开始怎么样显出爱心来，比如说传福音，喜欢把耶稣的福音传给那些不信主的人，这都是生命上的改变。我们开始里面有了爱了，然后我们可能也很喜欢读经，读圣经，喜欢跟别人分享真理，又或者怎么样，我们喜欢灵修，不是只有来教会哦，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读经，也会祷告，而不是说会怎么样长久的不读经，然后对神的事情呢没有半点胃口，没兴趣。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对神的事情是会有胃口的。所以到第十节这边开始讲到确信for assurance 这个字，到了第10章的时候还会出现。第6章和第10章讲到同一批人，也讲到怎么样这个确信，怎么样得救，要有个确信。所以第6章和第10章希伯来书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你说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就是懈怠了，我就是退后了，我最近呢灵命呢非常很光景很不好，离开主很遥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有办法的。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这就是牧者他的关怀。当我们偶尔软弱了，有一段时间软弱了，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懈怠。我们来看第12节，就是说告诉我们不要懈怠不要懈怠。当我们软弱，当我们退后的时候，要效法那些有信心的人，能够怎么样忍耐坚持到底的那些人当然他马上这个作者呢提到一个伟人但我先插一段话，其实信心的伟人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OK， 给信心的伟人啊，或者信有信心榜样人，不要讲伟人好了，有信心的榜样的人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为什么要参加聚会？因为我们要跟一些有信心榜样的人在一起。我们有姊妹身体有很重的疾病，仍然坚持来聚会，这就是信心的榜样。信心榜样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四周里面都有这样的榜样。我们要常常跟这些人接触，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眺望起来。宋尚杰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曾经在一次布道会里面碰到一个 姐妹、哦、在那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宋尚杰这布道家问他说，你哭什么呢？这个姐妹说什么？她说，我已经离开主好久了，好久好久没回来了。然后她在那哭，宋尚杰怎么跟她讲呢？她说，这不奇怪啊，为什么？就好像炭火一样，对不对？你一个炭是放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烧，就烧的火就旺起来了。你这个就是一个炭火，你跑到旁边去了，远离了这一群了、啊、结果呢在里面就凉掉了，就凉掉了。所以要赶快回来跟这些信心的榜样的这些人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在这边就讲到了一个信心的榜样，这是圣经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这个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啊、这个亚伯拉罕和神之间他们的关系是要经历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然后亚伯拉罕信心怎么样越来越建立起来的，是有个信心的起点，不是没有起点，但是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长大起来的。然后在这当中亚伯拉罕非常的忍耐等候，所以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相信神，忍耐等候，因为神告诉他说，我将来要让你的子孙啊要遍满全地啊，要像天上的星星，要像海边沙一样多。结果亚伯拉罕得到第一个儿子是什么时候？100岁啊。从什么时候他听到神告诉他这件事啊？75岁的时候。75岁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将来这个将来子孙很多。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啊？整整25年。等了25年以后才看到他的第一个儿子诞生。结果他儿子第一个诞生以后长大了，很高兴啊，还没有看到天上星星很多，还没有看到这个他的子孙像天上星星那么多，海边沙那么多的时候，这时候神告诉说，你把你的儿子啊献祭啊献祭。亚伯拉罕舍不得，舍得还是舍不得啊？神啊，你讲的话前后矛盾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啊，不对啊！但他最后还是顺服神，他相信神，所以他把他儿子献上去。一献上去的时候，神就拦阻了，神由另外一只公羊来代替，代替了这个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神再一次怎么样坚立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告诉他说：“你将来子子孙孙要多如海边的沙。”要多如天上的星星。亚伯拉罕一生，你看他的信心的起点哦，一直到他信心的末端，都不断在成长当中，一直在长大当中的啊。为了表明哈、啊，神当时在跟他看到他愿意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神为了要表明对他的一个这个应许啊，一定要实践的。神怎么做呢？神那个时候就发誓了、啊、发誓启示，这边讲的启示，神这边其实他的应许是绝不可更改的，当他应许我们要得救的时候，他就不会更改这件事情的。我们只要紧紧的相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这个是你要一直要抓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断的要抓住神的应许的一件事情、啊、神只要怎么样应许他就一定成就，但是他为了要让我们知道说他的旨意绝不可更改的，他甚至他愿意模仿人类的做法，他要发誓，他要起誓。但有一个问题了，人发誓的时候是向着谁发誓的？向神嘛，向神嘛，对不对？我 I swear to God， 对不对？我向神发誓的。那神向谁来起誓呢？没办法，所以神就向着自己来起誓。他说，我所定的旨意绝不可以更改，亚伯拉罕一定要得到他的那个 那个福气，好，神要给他这个福气，一定会得着的。结果后来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这个福气呢？有没有？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甚至都还没有看到。他是得了不少的子孙，但是真的要像天上星星海边沙，要到什么时候啊？是到现在。我们刚刚一开头讲到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以色列人，不止这些，我们这些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种属灵的子孙，我们是他信心的后代，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所以你看到要几千年时间来完成神的这个应许的。所以神的应许虽然有时候要成就是慢的，我们人啊做事很快，但神做事很慢很慢，慢到说我们需要怎么样安静下来，要等候他，要安静下来，要相信他，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他的应许绝不改变啊，他应许绝对不改变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两件事情不可以改变的啊，神有两件事情不可以改变的，一个就是他旨意是不可以改变的，另外就是他在这旨意上面再加上一个的 他的启示，这两件事情就证明了神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今天能不能得救，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信心一直建立在亚伯拉，建立在耶稣身上，就像效法亚伯拉罕一样，要忍耐等候，有一天到末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得救啊，虽然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就开始了，但是真正的完全是什么时候啊？真正完全就在审判过后，我们是在天，我们是在天家的，我们在天堂里面的。所以你要经历几千年时间，神做事非常的慢，我们现代人做事非常快啊，快和慢是有差别的。我们相信神的人一定要能够跟得上神啊，跟得上神的慢啊，要来相信他哈，有这样的信念要坚持到底，耶稣就一定会拯救我们了啊。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哈，他作者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鼓励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下去哈，不要放弃自己对耶稣的信心。那些人他 离开了耶稣的哈，本来是承认耶稣的，后来是否认了耶稣，要回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些人，希伯来书作者非常非常的 concern， 是怎么讲，非常的非常的忧虑哈，这些人就这样离开了，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可以这样讲。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苦口婆心的在这边要来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超越了那旧约的大祭司，超越了旧约的那些天使，超越了旧约那些其他的这些包括摩西在内的，新约是比旧约来得更完全，因为是在末段，神讲话在旧约的时候讲才讲一半而已，还没有完全讲完，还要讲完是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神的话就全部讲完了，启示就当了，启示就做完了，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就要把神的话整个都听进去哈。作者苦口婆心的在这边鼓励大家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谁的道理啊？基督道理的开端啊！基督，我讲基督道理开端，你想到的新约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弥赛亚道理的开端了。啊，讲到弥赛亚，大家比较不会误会哈，这就是旧约，要离开旧约道理的开端，弥赛亚道理的开端，不只是要信靠神。不是只是单单信靠神就够了，而且要怎么样，还要长大成人，要能够进一步的来信靠耶稣，不是只有信靠耶和华，一个模糊的三位一体不清楚的，在旧约时代，而且要怎么样，要到新约以后更进一步来认识耶稣是那完全的启示，耶稣就是那位神。所以作者在这边苦口婆心的责备那些离弃正道的那些人，要回到犹太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当年我们当然了，我们这些人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我们不太了解哈，我们不会这样回去哈，但是这本书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个得救的确据的，然后也要知道我们真正信仰的中心 我们核心是谁啊？我们信仰核心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这次成为我们得救的怎么样根源。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那个确据了。所以最后呢，这个作者呢就用三件事情，有三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将来盼望，特别就是我们那个得救呢是绝对可靠的，是绝对可靠的，信耶稣的人必不至羞愧的。第一个比喻想到什么？避难所。这整个世界在神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灭亡的世界。撒旦曾经把这世界荣华显明给耶稣看，可见世界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OK， 你今天去看华尔街那些高楼大厦，非常的金碧辉煌，非常的吸引人，可是在神的角度来讲，全部都是要灭亡的。这世界将来有一天要怎么样打包啊，打包起来啊，都要丢弃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是在一个灭亡的世界，但是今天怎么样，我们是一些逃离现在环境要进入到避难所里面的，我们是逃离要进入到避难所里面的人。那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救恩，在耶稣里面找到救恩，我们就像那个逃往天上避难所的一些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什么样 的结局，也知道世人是什么样的结局。第二个比喻呢，讲到灵魂的锚，灵魂的锚。没有耶稣我们就像什么？没有耶稣我们就像一条船一样，在海里面，当暴风雨来的时候，把我们吹得四处的飘荡，最后飘到大海的深处呢，甚至失去方向，说不定还沉沦了，就这样沉下去了。只有怎么样信靠耶稣，我们的灵魂才会怎么样，才会像一只船，有一个坚固的锚，这坚固锚可以把我们怎么样稳稳的怎么样固定在一个安全的海湾里面，能够经历各样的风暴的挑战，仍然能够稳稳的在那个安全的海湾。这是作者要提的第二个他的一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就是做先锋的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做先锋的耶稣呢，旧约里面启示的时候，神说的前半段话，那个时候整个旧约全国以色列人一年只有一次，一个人就是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神的。为什么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神才说完一半话，告诉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后代的人也是一样，当人有罪的时候，我们跟这位神是一个有限度的接触的，神要接纳我们，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全国百姓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到，一年一次进到耶和华的面前。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呢，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个先锋。当时至圣所有个幔子，因为耶稣的关系，他已经让这幔子撕裂了，然后他进到至圣所里面，成为我们的先锋，成为我们的带路者，让我们能够跟随着耶稣一同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来，在神的面前能够来去敬拜这位神。这一切都是这位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弟兄姊妹，求神带领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一个严重的关切。他害怕我们随流失去，他讲了一些话，他害怕我们随流失去，他害怕我们没有固定的参加聚会，他害怕我们在这世界里面飘荡，就像他当时他所看到那些犹太人，他受不了试探就离开了耶稣的信仰，本来是相信耶稣，后来成为不相信耶稣的人。这也是证明了他们当初起初那个相信是一个不真实的相信，不真实的相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管我们是当年是怎么信主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主太怎么样，做的决定太仓促了，我必须这样讲。怎么讲呢？我们当时越快越好，对不对？那为什么说做仓促呢？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搞清楚以前呢， 我们就顶不住人家的压力了，人家叫我们受洗我们就受洗了，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洗，人家说要受洗我就受洗了，但却没有知道说我们真正的信仰的锚，我们信仰的根在哪里啊？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真紧紧的要抓住这个，然后再加上受洗，然后再加上行为，然后再加上固定聚会，然后再加上怎么样伺候圣徒，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这都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根基在哪里？根基只有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也只有耶稣基督将来让我们得救，在末日的时候，在那个审判台前，我们不会经历那个审判的，不会经历神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我们已经在今天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因为怎么样？因为里面爱耶稣，我里面爱耶稣，因为这个爱，我开始活出得救的行为来，这样子我就有得救的确据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比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里面更有平安的，弟兄姊妹，里面有没有平安呢？当人家问你说你真的得救了吗？你信主了吗？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平安呢？这是今天挑战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好，一定要确定知道你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关心的地方，好，求神来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心里面主啊能够听到这牧者主啊那里在那里的呼喊，叫我们回来吧，回来吧，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万古的救恩。主啊，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主，我们就已经是得救，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紧紧的来相信你，主，让我们心里面有个得救的确据，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求你亲自将你的话，主啊，感动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